今晚是我们信义教会第一晚的布道聚会，也求你的灵跟我们同在。那我们在这一晚的布道聚会当中，我们所有来参加的慕道朋友啊，都能够借着圣经的真理，我们传道的一个勉励，以及诗班的一个献诗啊，能够明白你就是得救的真道，你就天上的真神。主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常常要面对很多的不确定性，有时候我们会依靠自己，我们常常会讲人定胜天，但是当我们不认为有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那其实这也成为我们个人的一种信仰，也让我们没办法真正的来认识你。所以主啊，在之前你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他提到我是故我在，但是后来他也来推论出，如果没有神他就不存在，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天上的真神，你成为我们存在的一个根据。所以主啊，你也曾经在罗马书第一章那边告诉我们，你把神这个观念放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活着就知道一定有你的一个存在，也求你来带领跟帮助。那我们在这个变化多端的一个世界当中，我们可以认识你，这是多么的一个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要赐给我们生命跟平安。所以也求主你来带领，那我们所有来参加的慕道朋友都能够听得明白，能够进入你得救的真道，也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到主你的圣名。哈利路亚，阿们。好，请坐。好，感谢主的带领。好，那我们今晚呢这个布道聚会会由我们总会所差派的黄崇伟传道来证道。那接下来是由总会所差派的杨承恩执事来帮我们介绍这个祷告。最后我们有这个诗班的献诗，然后由我们注目传道郭建朗传道来做个简单的介绍。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行程。那我们现在请这个黄崇伟传道。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证道。感谢主哈，各位被这位造物主永生的神耶稣基督所引导的人们，无论是早就已经受洗成为兄姐的，还是还在学习认识他的，欢迎你们，愿你们平安。小弟要借着今晚跟明晚两场的布道聚会，要将我们真耶稣教会所敬拜所侍奉的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就是耶稣基督，介绍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认识。更重要的是要借着这一位神他所启示的这本圣经，将他答应要赐给我们人类最大的恩典，最美的福分，把这个讯息传达给大家知道。那今晚的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先邀请我们的好朋友一起来看一段圣经的经文，请看《生命记》第32章。《生命记》32章15节到17节。32章的第15节， 但耶稣伦，耶稣伦是个地名，它是用来代表就是神所拣选的人们。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了造他的神，轻看了拯救他的磐石。十六节，他们跑去敬拜别的神，触动了救他们的这位神的愤恨，行了可憎恶的事情，惹了他的怒气。第十七节，他们所祭祀的魔鬼并不是真神，乃是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新兴的，是你们列祖所不畏惧的。阿们。为可能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好朋友，做个简单的算是人类历史考古的一个资讯上的补充，因为这是圣经的故事，那也是一些重要的资讯，而且不违背我们现在考古所得到的一些资料。大概在4200年前，对于中国而言大概就是夏朝的年代，非常非常久远以前。在当时在两河流域有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他是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他们共同承认的祖先，神拣选他，视他为朋友，并且造物主永生神跟他立了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约定，就是这一位神向这个叫亚伯拉罕的人做出一个承诺，他说你的子孙就是我的子民，我的孩子，我要永远做他们的神。那我要把巴勒斯坦，现在叫巴勒斯坦，因为用圣经的用词怕大家可能不知道在讲哪里，我要把巴勒斯坦这块土地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作为永远的产业，但是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你的子孙会先暂时寄居在别人的土地上面，而且在寄居的过程当中还会受到当地的民族用残忍的方式、恶意的方式的对待，但是经过400年之后，我会带领他们回来巴勒斯坦这块土地，来继承我所赐给你们的，赐给你跟你的后裔的这块美好的土地。那耶稣基督这位独一真神，他跟这个叫亚伯拉罕的这个人立下约定之后，大约过了600年左右，也就是3500年前，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大概商朝这个年代，这位永生神他是一个说话算话信实的神，他要实现他跟亚伯拉罕所立下的这个约定，过了600年时候到了该实现了，于是他呼召一位当时正流亡在西奈半岛的一个以色列人，他的名字叫做摩西，他命令这个叫摩西的人去跟当时埃及的法老王做谈判，要将当时寄居在埃及地的以色列人们，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是以奴隶的姿态，被殖民的身份在那里接受他们的统治，神要他去跟法老谈判，要把他们带离开埃及。当然经历了一番惊世骇俗的天灾地变之后，这个详情记录在我们圣经当中的出埃及记当中，希望好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花时间稍微看一下。最后埃及法老王不得不让这一群免费的劳工帮他们盖金字塔的，盖那些他们所需要的建设的免费劳工，任由他们风风光光的离开埃及。而这位永生神他又花了40年的时间在西奈半岛里面为以色列人建立一个到现在还在传承的犹太信仰，他同时也为了40年后即将要进入巴勒斯坦进行各种的战争，在做一些心理上的建设。于是呢，当这个摩西这位当时的民族的领袖即将过世之前，也就是写生命记的时候，永生神借着这位摩西再一次来警告他所拣选的选民以色列人，他说将来你们会进入这一块我赐给你们的巴勒斯坦这一块土地上面，你们进去之后千万不要随从当地的民间信仰，因为他们所祭祀的那一些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神，他们拜的其实是一 一群妖魔鬼怪。小弟要对接下来道理进行进一步讲解之前，先在这边做个声明，我们并不是怀着恶意刻意要攻击其他的宗教信仰，但是我们要实实在在的照着这本圣经，我们的信仰里面给我们的世界观、生命观、宇宙观，那用词遣字难免会有否定其他宗教的的成分在，希望大家不要误会，真的不是刻意恶意攻击，我们只是忠实的把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来跟我们的好朋友做分享。所以这位神要告诉他所拣选的儿女们，其实这个世界上有所谓的真正的神，也有所谓的假神。那何谓真，何谓假？世界各地不管什么样的民族，通常对于神的定义如果用现在用词的话，就是一个比人类的维度更高的存在，人类无法战胜他们，无法掌握他们，但他们能够做到很多人类做不到的事情，于是世界各地的人就会把这种存在视为所谓的神。所以我们华人猪八戒也拜，猴子也拜，只要这位神明他的法力无边，这位神明能够带给我一些，在生活上的帮助好处，我就视他为神，就像漫威里面，就把那些，在外星球里面，能力比我们更强、科技比我们更高的视为我们所谓人类在敬拜的神明的，那个真相，那就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对于所谓的神的定义，只要你比我厉害，我掌握不到你，你可以随时决定我的生死，那我就视你为神。可是圣经里面我们的这份信仰对于真神跟假神的定义并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请看以赛亚书43章，以赛亚书43章第10节到第11节，这是在2700年前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在做各种的预言，其中包含预言将来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在这里面不断的跟那个时代神所拣选的孩子们，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在传达重要的一些信仰的观念。我们来看43章第10节到第11节，第十节，耶和华神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你们是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第十一节，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们的神在这里做一个宣告，他对着他相信他的这一群信徒、这一群百姓们宣告说，我是自古以来开天辟地到世界终了，我就是那唯一的真神。好，当然如果从希伯来原文去看的话，那个真这个字其实是造作的意思，创造或者是制造、制作的这个概念。在我以前没有造物主，如果要这样翻译也是适切的，在我以后也不会有。所以我们这本圣经在100多年前由一群不是华人的人用了非常高干的中文造诣来翻译我们现在读的这本圣经，他把它翻译成真神真的是非常的适切，因为真神在圣经里面的定义就是造物之主，只要不是造物之主，那基本上就不能称为真正的神。或许他是真的存在，人类无法掌握他，但是他可以轻易的骚扰人类，甚至是帮助人类，它是更高维度的存在，不论是能力还是智力都在人类之上，但充其量它也是被创造出来更厉害的存在而已，它不是那一个造物之主。所以神跟我们宣告， 只有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位万物的起点，他才是所谓的真正的神，其他都不是。那我们来看圣经的第一句话，请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犹太人的信仰也是啊，后来也是延续到好变成基督教的信仰。好，犹太教信仰跟基督教信仰是密不可分的。好，因为耶稣基督是就是犹太人的神，也是所有信奉他的人的神。好，那这个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一起来学习，才能够理解这个观念。但是这个信仰开宗明义，就是用这句话告诉我们：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开宗明义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这个宇宙不是自然而然的莫名其妙的跑出来的，乃是永生的而且是独一的这一位真神他所创造的。因为这呼应刚刚以赛亚书里面神的自称，一个真正造物之主，一个造物之主才能够被称为真正的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后面的经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没办法细读哈。大家有空自己看一下。在未创造世界以前，天地只是呈现一个空虚混沌，其实要翻译的话，应该叫做纯粹的虚无，连空间都不存在的状态。因为我们知道了宇跟宙是时间跟空间所拼凑而成，也是现在物理学家对宇宙的定义。时间跟空间组合，现在我们所认知的维度，在连时间也不存在、空间也不存在的那个时间点，一个人类真的无法理解的时刻，这一位至尊的造物主，他开始照着自己的意念来行动。他先创造光，把这个原本只有无尽的黑暗的所谓的天地，因为圣经用天地来做形容描述，突然有了光明。然后这位神刻意的把光跟暗分开，从那一刻开始，只要有光的地方不再有黑暗，反之只要那个地方失去了光，黑暗就会再度回来。好，那接着神创造空气，用空气分隔天跟海，然后让在海中又创造了土地，在土地上面创造出各样的丰富的多变的植物蔬菜，然后接下来又在这片土地上面孕育出了人类目前都统计不完、掌握不完的无数的生命。地球成为宇宙当中几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至少目前天文学家还没有发现有相似的，不要说一样的哦，连相近的都找不到，成为独一无二的被绿色、被蓝色所覆盖的奇妙的星球。他接着神让宇宙照着一个人类不能理解的规律非常固定在运行，好，然后于是就产生了人类可以理解所谓的季节的变化，甚至人类用来制定年岁的一个标准，世界各国不同民族都一样。当地球的环境达到非常适合生命生存的时候，于是这位造物主先创造海中的生物，然后再创造天上的生物，最后创造地面上的爬虫类跟野兽。这跟我们传统进化论的概念不太一样，我们认为是在海里先慢慢发展，最后变成可以爬到陆地的两栖，最后再从陆地演变成可以飞行的生物。但是造物主告诉我们不是这样，是先有海，再有空，再有陆地上的。好，但是这个我们不去争辩谁对谁错，总之当这个地球呈现一个最完美的状态的时候，最丰富的状态的时候，这位造物主的工作这时候还没有真正完成，因为他还有个东西是要故意留在最后才来创造的。这个造物主特别留到最后来创造的是什么？我们接着看第一章后面的26节到28节。26节，这位造物主神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然后使人可以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以及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于是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阿们。 啊，更正，28节我们再读哈，神就赐给他所造的人，又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阿们。所以全世界里面，至少就小弟个人的涉略，我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把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把它这么具绪迷离的交代清楚的信仰，目前我还没有涉略到。也许有其他宗教有提到，可是基本上都提得很简单，也许类似起初神创造天地就结束了，盘古开天地就没了，怎么个开法？开了之后发生了什么？后面还有一连串的其他的世界的进化。没有特别的讲，至少小弟就华人所传承有限的认知，开完天地不久之后换女娲来造人，那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不清楚。可是犹太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我们的神把这个东西很清楚的留在这本圣经当中，而且放在最前面，因为他要让信奉他的人知道，这个宇宙不是莫名其妙突然跑出来的。这个地球之所以生命可以这么丰盛，可以这么的美好，它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你整个宇宙里面没意外，我们找不到第二个能够跟地球一样拥有丰富生命，能够拥有湛蓝的海洋、绿色的植皮的一个星球，目前没有哦。我小时候，我说最接近地球的叫做火星，可是看了一些纪录片之后，如果你问我将来有机会你要不要移民火星，小弟我打死也不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我相信比在地球上坐牢可能还痛苦。那你没有美丽的地表的一些植皮，没有丰富的生命，甚至到现在都还不能证明真的有生命。目前火星上面生命的观念都还是假说的状态，至少我目前涉略到的都是假说了，还没有科学可以证明那里真的有一点点的生命，只是大家觉得应该有。好，但就算有被找到一种两种，那又怎样？跟地球比，那里真的恐怕地球的沙漠都比那里有趣。所以地球非常非常的特别，因为它是造物主刻意打造的。所以圣经里面我们这位神告诉我们说，何谓真神？创造，能够创造宇宙万物，万物的起点才是神。那其他我们民间信仰所认知的神明呢，当然就是圣经里面所定义的假神。我们再看以赛亚书42章，以赛亚书的42章，我们来看第8节，42章的第8节。刚刚我们读的是43章的经文，现在来读42章的经文。42章的第8节，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分给假神，我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你们人所雕刻的偶像。阿们。我们的神在这里表明一个概念，其他我们人类所以为的更高维度的更厉害的那些存在，没有一个有资格跟这位造物主相提并论。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的神称他们全部都叫假神。再强调一次，不是带着恶意要攻击其他我们民间信仰所侍奉的神，我们只是照着我们圣经里面的描述，我们忠实的来表达。所以我们称民间信仰的这些神明为假的神。所以真神跟假神，神让我们知道差别在那，在这里，真神创造宇宙万物，赏赐生命，假神是人类制造出来的，是人类把它捧上去的。如果人不做这个动作，这位神明永远不会存在。 至少不被人所知。好，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概念。所以我们的神说他不会把真神的荣耀跟这一群也是他创造出来更厉害的存在跟他们分享，可是我们的神愿意把他的荣耀给他的孩子分享，但不分给那些比人类更厉害的存在。好，我先有这个概念，再进一步看我们的神怎么挖苦一般民间信仰，各国的民间信仰所创造出来所侍奉那些神明。我们再往后翻两章到四十四章，我们来看十四节到十七节。四十四章的十四节，十四节，有一个人，他砍伐香柏树，又取柞树和橡树，然后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然后他栽种松树得雨长养，这树那个人可以用来烧火，他自己取了其中一部分来烤火，又取了一部分烧着烤饼，然后又取了一部分做成一个神像向他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十六节，他把其中一部分烧在火中，把其中一部分用来烤肉吃饱，然后自己烤火说：哎呀，我暖和了，我得到火了。十七节，然后他用剩下的其中一段做成了一尊神明，就是他自己所雕刻出来的神像，然后他向这个神像俯伏叩拜，向他祷告说：求你救我，你是我的神。这就是我们全世界所谓的民间信仰共同不变的一个操作方式，只是我们的神这位造物主他用戏谑的方式来嘲笑全世界所有的民间信仰。我们自己思考看看，这位造物主他说的合不合理？同一棵树，谁决定上面那一段用在哪里，中间用在哪里，下面用在哪里？就是负责种树的那一个人。当然野生的，野生的我们就不在此做延伸讨论了。就这个段经文说，这个人他种树是有目的的，有很多民生上的基本需要，冬天到了得烤火取暖。我们过去还有夏早的时候，那都是我们常见的操作。然后呢，今天需要煮饭的时候，也从那棵树里面的其中一部分拿来放在灶里面来煮饭，最后心血来潮挑了一段可能状况最好的，把它雕刻成一个我们心仪的样子，然后我们开始拜他。也许我们心仪的是关二爷，也许我们心仪的是那一个去年特别火红的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拟罗刹，或许我们心仪的，因为我开的特种行业，我心仪的是那个长得像猪的好色鬼。不管怎么样，总之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自己所心仪的那位神，于是就照着自己个人的想法来把它雕刻成我们想要的样子。今天他能不能决定自己要双眼皮还单眼皮？没办法，谁决定？我这个科的人来决定。我喜欢双眼皮，我雕刻出来这个神明就是双眼皮。我不喜欢大肚腩，我喜欢这个神明有六块肌，我就雕六块肌。但是今天我喜欢追求传统，哎呀，我们过去在雕这个神明的时候都雕大肚腩，我也雕大肚腩。可是明明这个神明，这个更高维度的这个存在，这个圣经所谓的妖魔鬼怪，他搞不好自己个人的喜好。我喜欢六块肌，你为什么每次都把我雕刻成一个肚子很大、长相很丑、身材五短的那个样子？很抱歉，他抗议无效，因为他不能决定自己身材的比例。所以有些神像依照从美术的角度来看，小弟真的觉得刻的不好看。当然目的，我再重申一次，小弟不是要批评任何宗教，只是纯粹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我只会觉得替那一位神明感到遗憾，因为 雕刻他的人刻得非常非常的丑，因为他没有办法决定自己长怎样，他也不能决定，很抱歉，你要造我可以，你要雕刻我可以，请用 Hinoki， 请用块木，你不要用那种廉价的木材来刻，他自己不能决定，他的长相，他的动作都得由雕刻他的，而且雕刻他的人还是拿那棵树里面用剩的其中一部分来创造他。结果我们拜得很开心。当然圣经神是在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当初在3500年前已经借着摩西告诉你们，你们进去巴勒斯坦之后不要乱拜，但他们还是会乱拜，因为民间信仰太有趣了，拜起来太轻松了，而且那些神明都会给很多这位造物主不给的，比如说造物主不会报名牌，听说那一位神明会报名牌，所以我为了签我想得到的号码，我不拜他我拜谁啊？民间信仰的神明太吸引人了，所以以色列人，古代的以色列人也受不了诱惑，其中包含情色的诱惑，他们开始去拜，所以造物主才会在这里揶揄他们，创造的神你们不拜，你们去拜你们自己照着个人的技术美感所雕刻出来的神像。圣经没有写，但小弟读的时候都总觉得好像可以读到这位造物主的心声，孩子你真的这么蠢吗？造你的你不拜，你去拜你自己所创造的那个东西，甚至今天你不喜欢它，你把它烧了把它劈了，他也拿你没辙，你为什么要拜他？这就是圣经里面神让我们知道所谓的假神。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第三章，这是这一位造物主，好，3500年前要呼召那一位流亡在西奈半岛的摩西，好，要呼召他的时候跟他之间的对话。我们来看13章，神要他出来去找法老谈判，这是一个极其高难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的工作，一般人一定都会找各种理由拜托这种事情别找我。这一位3500年前以色列人民族的救星摩西当初也是一样。好，出埃及记第3章13节，于是3章13节，于是摩西就对呼召他的那一位神说，好，那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去的时候，我要怎么对他们说呢？好，你的祖宗的神打发我来到你们这里，但是若以色列人我的同胞们问我说，请问这位神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报上什么名号呢？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14节，于是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么说，那个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阿们。这位摩西向这位呼召他的看不见的造物主说，请告诉我你的名号。所以这是整本圣经里面神第一次为自己取一个名号，这个名号后来因为失传了，那为了方便朗读，后来这个名号在旧约圣经里面通通都叫耶和华，但这个名字已经失传了，这个耶和华是后来为了朗读而创造出来的衍生出来的新名词，但是这个名号是从自有拥有这个描述里面演变出来的。何谓自有拥有？他没有人创造他，没有人生下他，没有人产生他，他是 在还没有宇宙之前它就存在，因为宇宙里面其中一个维度叫做时间，时间是它造的，所以在它没有创造时间之前没有时间这种东西，所以没有时间的状态之下，这位神就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存在，所以他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英文的翻译也蛮贴切的， I am who I am， 我永远都是现在这个状态，不会变化，没有过去式，没有未来式，永远都是现在，我永远都是现在的我，我是自由的，而且我是永远存在的。所以我们的神在一开始就告诉摩西，这位将来要好帮他建构整个犹太宗教的这一个好这个起点，这个好最早的这个人，这个工人，跟他的自我宣告，我就是万物的起源，我也是万物的终点，没有人产生我，我自己存在，甚至我会永远存在。到了新约圣经，耶稣基督也说，就算世界都毁灭了，这一位神仍然永远存在。我们再看后面的20章23节，这是神在颁布给以色列人最早的宗教律法的时候，宗教律法里面也带着很多社会性的律法，在这边就强调了一个概念，来请看20章23节，20章23节，神命令当代的以色列人，你们万不可做什么神像来跟我相配，也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没有东西可以代表神，没有哦，你拿一个受造之物要来代表神，这是神不允许的。所以神在这里颁布了一个命令，没有一个人类雕刻出来的东西，你有资格说，来，请看耶稣像在这里，请向他跪拜，千万不可。所以亲爱的好朋友，如果你在真路教会里面经常来聚会，有时间全省真路教会都跑跑看，绝对找不到任何一个真路教会的会堂里面有耶稣的神像，甚至有让人叩拜的十字架的那个像，不会哦，我们的十字架通常都是纯粹的装饰品，没有东西可以代表神。所以我们一个有正确圣经观念的人，他不会握着十字架祈祷，那个没有意义，因为没有任何东西，人手所造的东西可以与神匹配。所以到新约时代，耶稣亲口跟一个妇人跟他做见证，他说你要拜神，只有一个方法，用你的心灵跟诚实，当你有一个虔诚的心，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向他敬拜，因为神是看不见的神，拜他只能用你的真心，你的诚意。所以何谓真神，何谓假神，这是我们信仰给的概念。那这个真神跟假神，他们还有一个差异性，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的另外一个重点，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他不止真而且活。我们先来看我们民间信仰的神是什么状态，请看诗篇的135篇。其实刚刚以赛亚书就呈现出这样的概念，但诗篇的经文把它描述得更入骨，更贴切，更具体。诗篇135篇15节到18节，15节，好，我们和合本，如果我们是翻圣经的话，和合本的标题当然是神圣灵感动作诗的人在提醒也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侍奉偶像这件事情真的很愚昧，真的很蠢。15节，外邦的偶像是用金子做的，是用银做的，都是人用手所造的，这些偶像有什么特色？ 第一，有嘴巴但不会说话，虽然你有雕刻眼睛看，但是看不到东西，虽然你帮他雕刻了耳朵，但他什么都听不到，虽然你帮他雕刻了口，但是里面你感受不到任何生命的气息。十八节，神责备以色列人说，造他的将会跟他一样，凡依靠他的也会如此。在神眼中，所谓的假神，如果要简单形容，叫做无法治理的死神，不是西洋的死神，是自己本身没办法证明我活着的神，因为他真的不会动，他真的不会动，不会眨眼睛，不会直接开口跟你讲话，也不会当着你的面把你所供奉给他的贡品吃下去。你当初给他什么身材，永远长那样；你当初给他雕刻什么动作，他永远就那动作，不会再变了。重点就是他，你在他的口中感受不到他真的活着。所以很多千六合彩大家热的那个年代了，我刚出生的那个年代很流行的一段时间，确实那些所谓的妖魔鬼怪幻化成神的时候，他可以爆出一些，他可以短暂的预知未来，真的可以成功爆出几个后来真的开出来的号码，让那一些签的人中了大奖。可是这种事情社会新闻一堆，当这个神明后来不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整个河边堆满了被人所丢弃的各种神明的神像，你要把它丢掉他也没办法抗议，你把它丢河边就河边，你把它劈成两半他就被劈成两半，你把它丢焚化炉他就是被烧掉，他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因为他根本没有生命的气息。那反观我们真耶稣教会所侍奉所敬拜的这一位造物主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七章，这是两千年前一个悍不畏死，最后也真的殉道的一个工人保罗，他所做的一个见证。他这里记录他当时传福音的，在传扬这份信仰的一个过程，还有他所说的见证的内容。请看十七章，我们来看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十七章二十二节，这位宣道士保罗站在亚略巴谷，那是一个演讲的地方，开放学术讨论的地方，在那里说，当众位雅典人啊，看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神，我们华人也是哈。二十三节，我在你们的城市里面游行的时候，我观看你们所敬拜的神，我发现有一座很特别的坛，因为上面写着我不认识你的神，未世之神，连他叫什么名字，连他是谁都不知道，但不管，我虽然不认识你，但是我拜你。保罗接着向他们做见证说，你们所不认识但是愿意敬拜的，我告诉你们，稍后等一下讲。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感到很惊讶，竟然世界各地大家都很热衷对神明的崇拜，这个不意外，东南亚比我们更盛，日本这类的神明不输给我们华人，我们华人当然也不在少数。可是当他在那个罗马地，在那个马其顿那个地方在传福音的时候，然后他就发现，奇怪了，这个雅典城市的人怎么还有一个这么神奇的坛？反正我怕我肉拜，因为我们华人的概念，五拜五波比，你不拜你也出歹计。如果明明他是一位神，你经过他，你却没拜他，你可能会惹祸上身。那他们更厉害。我们华人只是经过了转身硬要拜一下，不管有没有诚意，然后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就是这个基本的概念，尤其是经过蒙阿波的时候一定要拜， 因为蒙阿波他们认定绝对是鬼，不要惹鬼上身。可是连雅典人他们更厉害，不是经过哪里看到谁，我不认识你，我拜一下，是我根本不晓得是不是还有神，我肉拜了，那就弄一个坛，谁都好，很像七月半在拜鬼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在拜哪一只鬼，反正你都是好兄弟嘛，管你是西洋的好兄弟、东南亚的好兄弟，你是男的女的，反正你只要来吃一吃你开心，然后不要骚扰我家，我就让你吃。所以我们的七月半也是在拜卫士之鬼，供应他们的需要。雅典人也是一样，怕肉拜，所以他敬畏神，他愿意弄一个坛，把所有不认识的神一起拜一拜。所以保罗觉得很新奇，当然这是他切入在传讲真正的神的一个起点。再看24节，接下来他要向他们做见证，真的有一个卫士之神，你们一定要拜。好，24节，他说：“我现在告诉你们，有一位是之神，你们要拜哦，他就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既是天地的主，他就不需要住在人用手所打造的那一些宫、那一些庙里面，他也不需要人用手来服侍他。好像你不帮他上点什么，他就没东西吃，他就会饿肚子。他得靠你上香，得靠你摆供品，他才活得下去。他什么都不缺，反而自己将生命、气息、万物都赐给世界上所有的人。26节，他从一条血脉能够创造现在所看到世界各族的人，然后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了每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他们一生会走、一生所住、居住的这个疆界、这个范围。28节，我们人类所有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那位造物主。就如你们雅典的诗人，也有人作诗这么说：“哎呀，我们都是这一位造物主所生的。”所以保罗这一位宣道士，后来殉道的宣道士，用这个做切入。是的，有一个卫士之神，你们肉拜了他，亏大了。他是造天地的主，是生命的神，他是乐意把整个这个地球被他精心雕琢成一个全宇宙最完美的星球，他愿意把这个星球给他特别造他形象所造的人类来享受、来管理。我们再看29节，我们既是这位造物主、这位神所生的，我们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是我们人用自己的手艺、用自己的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头。这也是呼应出埃及记20章，神不希望甚至是禁止以色列人用任何的形象来替代他，都不配。这位造物主不需要任何的形象，他不用两个眼睛，他不用嘴巴，他也能表达一切，他也能造宇宙万物。所以真正的神是赏赐生命的，虚假的神是任人处置的。这就是真神跟假神的差别。而我们这位真神跟人类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也是明天重点要讲的主题。我们先来看这个经节，请看约翰二书，新约圣经最后面的部分。好，约翰二书25节，约翰一书了，应该是约翰一书2章25节。这位造物主耶稣基督，他答应要给我们的就是永远活着的生命。请问各位好朋友，我们认识哪一位神明向他的信徒承诺，我会给你永生？就小弟有限的涉略，除了基督教没有可是这位造物主在创世之初，在伊甸园里面 他就已经给人类永生，只是人类一定会糟蹋那份恩典，所以他预备了一个真正的永生在等我们。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认识的。我们最后看一个经节来作为今天晚上我们布道聚会的最后的一个小结论，请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八节，因为耶稣基督的永生之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了，你们向神所怀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第九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跟我们报名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而你们又是怎样离弃过去所崇拜的民间信仰的那些偶像，愿意归向这一位造物的真神，要服侍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第十节，然后等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末日之后大审判的愤怒的那一位耶稣基督。阿们。真主教会所侍奉的这一位神真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可以在信仰生活当中，尤其在祈求灵恩的祷告过程中，可以强烈的感受到他的存在。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晚上带着你们一起认识我们所拜的神，也愿耶稣基督能够感动你们，使你们真正的认识他。晚上正到这边，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班。